们继续的来讲解加拉太书，这是自宗教改革以来，教会的讲台上的传统，叫做 Lectio Continua， 叫做按照一书卷一卷一卷的，一节一节的来宣讲上帝的话语，而不是主题性的，好像从这边东抽一节经文，西抽一节经文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在上一周讲到了保罗开始他的个人的见证转入了神学的辩论，那接下来从第三章开始就是保罗正式的神学的辩论。那第三章保罗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我们今天要开始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要来集中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但是我们要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四节，因为这是一个整个的段落，所以我们来一同的用谦卑和领受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是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着行律法呢，还是因着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如今怎么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苦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然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着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着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就都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是说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语就到这儿。那我们读了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那接下来从今天开始，我们下两周要主要的讲这一到十四节。那我们今天要比较关注的是第一到第五节，整个保罗在这第三章的这段经文里面所要辩论的中心的要点是，他把行为和信心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他非常的严厉的斥责加拉太人，因为加拉太人他们听信了从耶路撒冷来的假教师说，你们光信耶稣还不够，你们还需要加上对律法的遵行，对行割礼，尤其是行割礼，这样你们才能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的强烈的对比信耶稣和行律法。那他在这里面整个这一到十四节提出了三个大的质疑，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到五节，他说你们是怎么领受圣灵的呢，这是他提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提到的是，你们怎么样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呢，这是第六到第九节。然后最后他问到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样摆脱咒诅的呢，或者你们怎么样得到祝福的呢，这是第十到第十四节。所以我们要今天要来主要看他的第一个问题，他问你们是怎么样领受圣灵的呢，第一到第五节。首先在第一节保罗一上来语气非常的强硬，对吧？我们看到保罗一上来他说什么，你们这群无知的加拉太人啊，多么属灵，多么有牧者心肠，多么温柔体贴的一种语气啊！ 无知的人，愚蠢的人，蠢货，对吧？今天基本上没有牧师再敢在讲台上这样讲了，对不对？这样一说人都吓跑了，这样一说就被骂，这个牧师没有爱心。但是保罗在这里之所以如此严厉，是因为他看到了加拉太人的属灵的疾病是如此的严重，就好像看到了武汉的疫情一样，他要马上的去反应，他要说你们正在处在危险之中，你们要醒一醒。那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是一个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在 Facebook 上有一个黑人的教练，很强壮的教练，然后他跑到一个炸鸡店，看到他原来的一个学员正在买炸鸡，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这个视频，没有看过没有关系，我大概给你们描述一下。然后他非常的生气，他过去拽住这个学员就是一顿痛骂，他说啊，你这个人这么不努力，连这个诱惑，炸鸡的诱惑都阻止不了，你还怎么样健身，对吧？一顿臭骂，然后骂完了之后转身就走了。然后这个视频呢就被网上疯传，然后很多人在下面点赞说，哇，这个教练真的很称职啊，对吧？看到他的学员在买炸鸡，他进去就是这样阻止他。但是我有的时候在想，我们对于自己的肉身的生命的健康是那么的重视，以至于我们可以赞美这样的个人的教练，甚至可能是医生，当你患某种疾病的时候，医生斥责你不能继续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赞同，很赞扬这样的行为。但是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健康，我们往往毫不关心。我们属灵的医生，也就是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们，当他们看到我们属灵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当他们要去纠正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你是在多管闲事，你干嘛干涉我，这样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可能甚至你再多说两句他就转身就走了，就离开这个教会了。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对教会的属灵的管教的态度，还不如正常一般的人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那种关注度来得严重。今天教会成为已经不再是看顾管教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母亲，教会成为我们可以随意挑选的属灵的商品。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许多的教会不敢再像保罗这样严厉地斥责信徒的错误，因为他们害怕信徒会跑掉，他们害怕教会的人数会减少。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几十年下来，信徒在教会里面都被惯坏了，最后培养出来一群属灵的巨婴，信主了几十年，属灵的市场都不长大，不成熟，吃了一辈子的灵奶，但是从来没有吃过干粮。但是在我们这间教会，在恩约教会，我们的使命之一就是要效法保罗，用爱心来牧养基督的羊群。这是在我们的在我们的使命的宣言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要以爱心牧养基督的羊群。这牧养就包括了属灵的看顾和管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教义上教导信徒真理，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信，更要在生活上引导信徒过圣洁的生活，使他们的信仰能够从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这并不是说我们会凡事都做得很完美，但是我们立志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而这一切能够成为可能，必要的前提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热心这样做，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谦卑领受顺服教会的管教。加拉太教会有最好的传道人使徒保罗在这里传福音，但是加拉太的教会是一团的糟。所以一个教会的好坏，一个教会的质量，当然传道人是很重要，牧师很重要，但是那不是全部。一个教会的好坏取决于每一个教会的会友，这也是为什么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宣誓。我们在加入教会是一个立约的行为，是你在上帝面前与这群的百姓立约，你说我不是一个索取者，我是一个贡献者，我不是索取 从这个教会索取我想要的属灵的归属感，我是要努力的创造贡献这个教会的归属感。我不是寻求一个家，而是我要成为一个家人。这就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吗？那个使徒所立之教会，我们在尼西亚信经当中宣告的，我信使徒所立之教会，加拉太教会就是使徒所立之教会，怎么会成为保罗口中的无知的加拉太人？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不要成为无知的洛杉矶人，无知的呈现人，我们不要成为无知的恩约教会。那接下来保罗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了，你们怎么还被迷惑呢？我们不需要耶稣的画像，那些画像都是假的。我们想要看到真正的耶稣，从哪儿看？你在哪里能够找到真正的耶稣钉十字架？从福音的宣讲当中。当你聆听福音向你宣讲的时候，保罗说，你就像看到了耶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的眼前。然而就像是最优秀的讲道人，像保罗这样的讲道人，信徒依旧可能被假道迷惑，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这种教牧的沮丧是每个时代都有的。那第一个让我想到的人可能就是马丁路德，因为我们最近在周六的读书会我们在读路德。路德他在晚年常常叹息，他说他尽了一生的努力，努力清晰地宣讲福音，可是到了晚年，他看到德国的教会很多的信徒依旧不明白福音是什么，很多人依旧被罗马天主教的错误的教导迷惑。那我自己偶尔也有这种体会，我还记得我原来在欧洲的时候，也曾经有一个人找到我，他向我诉苦，他说他心里的良心受捆绑，他始终觉得上帝没有办法接纳他，自己有很多罪，很迷茫。于是我就邀请他到家里来，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向他讲福音，讲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讲上帝现在接纳你不是因为你自己有多好，而是耶稣为你成就了一切。然后结果讲到我口干舌燥，最后结束的时候我问他，我说现在你知道你该怎么做了吘？然后他似懂非懂的点点头，他说或许我应该更努力的做一个好人吧。啊，当然可能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这辈子做不了传道人了。但是弟兄姐妹们，就算是像保罗这样的传道人，加拉太人没有任何的借口说他们没有最好的传道人，就像保罗这样的传道人，他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困惑。所以我们需要谨慎，我们自己需要谨慎，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有可能偏离福音的真道。如果第一世纪的加拉太教会是使徒亲自所传的教会，这么快就偏离了真道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又如何呢？所以我们不可以默认自己已经知道了福音，我们必须不断地从讲台宣讲着福音，不仅仅是向非信徒，而是向信徒，向我们这些已经跟随耶稣的人宣讲福音。因为我们天生都倾向于自义，我们天生都倾向于想要依靠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做的就是再一次的向这些加拉太的基督徒们，记住是基督徒们，再一次的宣讲福音。所以在第二节保罗正式的进入到他的辩论当中，他提出了第一个质疑，第一个问题，他问我只要向你们问这一件事情，你们受了圣灵是因着行律法呢，还是因着听信福音呢？那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那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抓着头我说，保罗为什么要这样问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保罗的问题似乎暗示了加拉太人领受圣灵这件事情是一个可见的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保罗才问 你们受了圣灵是因着行律法还是行福音？好像这件事情他们都知道，很明显的。那今天很多对于圣灵的工作有很多的说法，随着灵恩运动的发展，很多人强调必须要有可见的行神迹，或者方言说方言，或者是有这种医治的超自然医治的等等，这种现象很明显可见的现象才叫做领受圣灵。那保罗当时是不是在加拉太人这边有很多的这些事情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梳理一下圣灵，领受圣灵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回到旧约圣经，尽管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圣灵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出现了，但是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应许，就是将来有一天圣灵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在约珥书第二章第28-29节，先知约珥这样预言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给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给我的仆人和使女。那在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降在门徒的身上，然后他们开始用各国的方言各国的语言对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们传讲福音，还记得吗？而在五旬节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吧？彼得倒地哈哈大笑，然后开始做各种疯狂的事情，对吧？没有，彼得没有这样做。彼得做了什么事情？彼得站起来，头脑非常清晰地讲了一篇道。彼得说，你们所看到的这件事情正是预言了，正是约珥预言的应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15节，保罗然后从旧约圣经开始宣讲，从摩西的话，从诗篇开始宣讲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然后结果3000人受洗归主。那接下来整本使徒行传到处都记录了使徒们传扬福音，然后圣灵的恩赐被赐下，圣灵被赐给听福音的人，而且这种圣灵被赐下的这种现象往往伴随着神迹啊。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10章、第14章，那这些领受圣灵的人就成为那个末世的弥赛亚国度的子民。所以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下开启了一个新的救赎历史的时期。圣经宣告末后的日子已经到来了，弥赛亚的国度已经降临了。那我们必须知道的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这些神迹都不是在作秀，这些神迹都是证据。那我们上一周在我们的主日学在我们下午的教义学习当中，我们学到了这个神迹的作用，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的作用是什么，是验证启示，对不对？所以这些神迹的目的是指向上帝新的启示。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4章第3节，我们读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勇敢地在各城各乡传福音，然后圣经这样说，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了神迹奇事，怎么样？来证明他们所传的道。因此当福音被传讲被建立的时候，当这个上帝所传的福音被正式的确立之后，也就是当新约的圣经正典完成之后，使徒时期的神迹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在接下来登上舞台的就是一般的职分，牧师、长老、执事。那这些人要做的是什么呢？这些人要做的是在使徒已经建立的根基之上建造。所以他们所要做的是证明或者是证实，继续传扬使徒所传的信息，而不是在另立一个根基啊。所以上帝用在刚建立根基的过程当中，上帝用许多的神迹来表明这个是他要传的福音，等到根基建造完成之后，这些神迹就不再需要了。所以 就像在旧约当中，上帝没有呼召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地之后继续复制在旷野他们看到的神迹，云柱、火柱、玛拿，他们进迦南地之后就不再有了。同样的，在新约教会，当我们新约的教会已经建立根基之后，上帝没有呼召我们再去复制五旬节的神迹。而这并不是说只有五旬节的时候基督徒才领受圣灵，所有的基督徒都领受了圣灵。所以今天你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只要你们相信耶稣基督，以信心回应他的福音，你们都已经领受了圣灵。换句话说，不存在没有领受圣灵的信徒，不存在没有领受圣灵的信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说，我们不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奴隶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了，都成为一个身体，都隐于一位圣灵。所以保罗在说什么？在说所有的人，你们都从圣灵受洗了，你们都领受了圣灵。只不过是在新约教会刚刚建立根基的时候，上帝用神迹来证明这一点。而我们今天建造在这个根基上，圣灵不再用神迹去证明这一点了，就是这么简单而已。但是所以你现在理解了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这句话，因为在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的时候，这还是在使徒时期建立新约教会根基的时候，所以保罗可以用这些可见的领受圣灵的神迹来证明他的福音。而我们今天不再需要这样的方式，我们只需要圣经来证明。如果今天有人再说他有神迹，那他所要做的是要证明另外一个福音，而不是这个福音。不过保罗当时他可以这样问，保罗说，你们是怎么领受圣灵的呢？是当你们很努力的遵行律法的时候吗？当你们正在努力的行割礼，努力的去不吃猪肉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了吗？保罗说，没有啊。你们是什么时候领受圣灵的？你们就坐在那儿听我向你们宣讲耶稣基督，你们就像现在你们这样坐在这儿，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干，然后圣灵就降在你们身上了。你们没有行任何的善事，你们也没有闭起眼睛举起手然后随着音乐摇摆，你们也没有街上游行反对凯撒不够民主，你们就坐在这儿什么也没干，圣灵就降在你们身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只有当你用心聆听福音的时候，只有当你听耶稣基督向你宣讲的时候，当你用信心回应这个福音的时候，圣灵在工作。上帝赐圣灵只给那些用信心聆听圣道的人，上帝只赐圣灵给那些安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的人，而那些不肯安息的，那些疲于奔跑的，那些总想要为主做大事的人，圣灵从来没有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今天你确定你领受圣灵了吗？你确定吗？你有领受圣灵吗？我一问都不敢讲了，一问你就慌了。今天灵恩派的人一问你，你有圣灵吗？你就慌了啊！我也不知道啊。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公园里面，有一个灵恩派教会的人过来，哦，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是。哦，感谢主，感谢主。那你有领受圣灵吗？然后我说，我当然有啊。哦，感谢主，感谢主。啊，所以你有这个说方言呢，说这些？我说那个没有，那个没有。那个不代表你领受圣灵。我已经用信心回应了耶稣基督福音，我每个星期来到主日，从讲台上聆听到耶稣基督福音，我就坐在那儿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圣灵就在那个时候降下。所以我相信圣经的见证，不是因为眼见，而是因为信心。你需要眼见，因为你所信的是另外一个福音。然后哦，吓死了，然后转身就走啊，主祝福您，然后就走掉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今天不用害怕，不用害怕这些 搞神迹的人，你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我领受了圣灵，因为我相信了福音。所以同样的，你看到了保罗的论证吗？上帝赐圣灵给那些用心聆听圣道的人，这是末世弥赛亚子民的标记。你说你是不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国度的子民的标记是什么？标记就是你有没有用信心来聆听福音。所以上帝子民的动作是什么？你注意看这里的动词，上帝子民的动作是什么？上帝子民的动作是什么？是听和什么？和信。是听和信，这两个动词所产生的动作都是被动的。这两个动词所产生的动作都是被动的。如果外面没有声音，你听什么？你没有办法自己主动的去听，对不对？你听都是被动的。但是保罗这里对比的另外一个动作是什么？他说你们没有做什么事情，对吧？你们没有行，不是在你们行的时候。所以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和这个世界的智慧完全的不同。这个世界的智慧认为，如果你想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你就必须尽己所能做一些事情，不论是宗教性的你去行善呢、还是说精神心理性的你感动啊，唱歌的时候，今天很多人说、我在唱这首赞美诗的时候我感到圣灵的同在。因为看到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唱歌的时候圣灵会同在，圣经说的是你听到的时候圣灵会同在。那今天这种也不是政治性的，好像我们今天很多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出要出去游行，我们要去反对某项法律，我们要得到什么抗为民主抗争，对吧？你会看到最独裁的时代就是凯撒的时代，保罗生活的时代是尼禄皇帝的时代。尼禄皇帝是个同性恋，知道吗？你看尼禄皇帝的那个头像，他戴着一个这个盖头，他自己秘密的娶了一个男的，嫁给了一个男的。我就是这样的地方，你看到保罗哪个地方说哦我们要反对尼禄皇帝，有没有？没有的。不论是宗教性的、心理性的还是政治性的，不论是偏左还是偏右，都不是上帝让我们做的，这都是世界的智慧。然而什么都不做，就坐在这里面听，太愚蠢了，上帝怎么会这样做工？然而正如保罗所说的，上帝的智慧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但是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看为愚拙的方式来拯救一切信的人。因为上帝的愚拙比人更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更刚强。所以保罗接下来在第三节他继续说，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入门了，现在怎么还要靠肉体来成全？这些加拉太人以为你一开始信主当然是需要听福音了，但是那只是一个开始，然后接下来你需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去做一些事情来维持你在救恩当中的状态。这是很多今天很多教会做的做法，对吧？你一个非信徒来到教会怎么做？好，抓住你，先给你属灵思虑十分钟，对吧？先给你讲怎么样。好了，这是福音，你听了，你要不要觉知？要不要信主？啊，被逼的愿意，好，举手了，信主了。然后从此以后，你就不用再听那个福音了。你接下来要听的就是你要怎么做一个好人，你要怎么做一个好丈夫，你要怎么做一个好妻子，你要怎么做一个怎么样这个生活等等，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律法。你做了一辈子基督徒，你只听过十分钟的福音。那今天还有一种错误的教导，就是说在你称义的时候你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对吧？都是上帝白白的叫你称义，但是接下来这只是称义而已， 你还没有最终得救。等到你最终得救的那段时间，你还需要加上你的顺服，加上你的忠心，加上你的努力。所以最后你得不得救，不是唯独信心说了算的。那这种保罗在这里面都被称为靠圣灵入门，靠肉体成全。不管用什么表达方式，保罗在这里面说的是，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是无知的，愚蠢的。我们的救恩从始至终，从我们信耶稣到我们最终得荣耀，都是唯独恩典，唯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完美的义而得救的。所以保罗接下来在第四节他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吗？那这节经文有一点争议，因为基本上有两种理解方式。受苦这个词叫 paschal， 那 paschal 这个词可以表示两种完全相反的状态，可以像中文翻译的这样，是经历某种痛苦的经历，对吧？受苦。但是它这个词也可以表示经历某种非常美好的经历，所以这两种理解都有很强的理由，而且也都有非常权威性的支持者。但是这两种理解都有一点问题，那我在这里不想过多的去讨论希腊文的技术性问题。如果你把它理解为受苦的话，那里面的受苦指的是加拉太人因为信耶稣之后，在他们的非信徒的这个圈子里面，他们被犹太人逼迫这个经历。那如果你理解它是说他们经历了很多美好的经历的话，可能指的是第五节那里面提到的，在你们这里面行异能，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和异能。那这两种理解都是可能的。那我只想把我自己的结论提出来，我知道可能会有一些很权威的解经家与我的结论不同。那我的结论，我认为在这里保罗所说的是他们正面的经历，也就是不是按照中文的译本翻译的受苦，而是说你们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异能，都是突然的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去理解的话会跟上下文更紧凑，因为保罗在这里面第五节紧接着提到那个赐圣灵给你们，在你们中间行异能这件事情。所以第五节保罗继续说，上帝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神迹异能，是因为你们行律法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这些神迹异能都不是靠着你们遵行律法得到的，而是单单的当你们听福音信靠福音的时候就加给你们的。 OK， 到了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保罗在回应加拉太的律法主义危机的时候，他把信心和行为做了强烈的对比。他提出了第一个尖锐的问题，他问加拉太人，你们到底是怎么领受圣灵的呢？保罗提醒他们，他们领受圣灵不是在他们很努力的行善的时候，不是当他们唱着赞美诗摇手的时候，也不是当他们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的时候。他们领受圣灵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是当他们安静的谦卑的聆听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因此我们今天也必须反思我们自己的信仰和我们的敬虔观，我们要放弃一切的浮华，回归平凡朴素的福音的宣讲，因为这是圣灵大能做工的途径。所以愿圣灵今日赐福给我们，借着我们今天所聆听到的话语，使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仰望耶稣基督。阿门。